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实际上那个期间我是有过自杀的行为，所以 我父母才特别着急。
是，
就我割过腕、然后 我妈，然后呢也玩过失踪，然后我妈就特别担心，所以那时候就带我去住院。住院以后大概住了三个月吧，吃的都是一些那种有激素有副作用的药。所以我原来才100几斤，住了那三个月以后我就变成差不多130、140的那种大胖子。对，出来所有的学生家长都不认识我。大概回到家是晚上了，晚上的时候我就看那篇讲道，那是有关浪子回头的那个故事的讲道。我看看着我就连眼泪就流下来了，就是那个小子，我就是那一个一心要在外面流浪要去找自由的那个小儿子。
是，
结果不但没有找到自由，还败光了所有的家产。
Hello，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石凌宇。今天要访问的嘉宾是一位在文字路上的伙伴路德，他的本名是李勇，勇敢的勇。为什么取名路德呢？他说是受到两个人的影响，一个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家马丁路德，第二个就是圣经故事里拿俄米的媳妇路德。他说他欣赏路德的忠诚跟勇敢的特质，这跟他本名李勇中的勇字遥相呼应。路德出生于科研家庭，父母亲都是来自东南亚的华侨，两个人都是从事热带作物研究的农业专家。路德从小在远离市区的大院中成长，有一个比他大4岁的姐姐。童年时期的路德性格内向，因为皮肤问题遭到同龄人的排斥，但是他在学业上表现优异，18岁中学毕业之后就在广西南宁的一所小学任教，至今30多年。这期间因为工作压力以及学生的父母造谣，还有后来母亲罹癌，导致他2次罹患严重的抑郁症。2008年，他因为买房子成为房奴、月光族、卡奴，又为了想早点还债，拼命的在外面兼差做家教、卖直销产品，而卷入了透支、赚钱、还钱、再透支、再赚钱、再还钱的这样的恶性循环。漫漫长夜里，他经常睁着眼睛睡不着觉，流泪到天亮。按他自己的说法，那段期间有如行尸走肉般的活着。后来在姐姐的引导之下，路德接触了基督教信仰。在抑郁症复发期间，教会活动为他带来很大的平静跟力量。今天的故事切入点，我们一起走进路德的世界。
我父母都是科技工作者，就是体制内，就是那种科研，同一个科研所，广西亚热带作物研究所的那个科技人员。他们都在一个单位工作嘛，长期稳定的在那里，所以从小我是在一个大院，远离市区的大院，应该有10几公里那样，一个大院长大的，周围就是农村的那种稻田，因为我们是研究作物的嘛，就是种东西，具体的说就是把外地或者外国的品种本地化，比如说我们说曾经引种成功的有咖啡，还有芒果，还有木薯，木瓜，等等。现在网上很流行的绿皮芒就是我们所培育的。
绿皮
白色那边的白色那边的桂漆，我不知道我们这里叫桂漆，但是在外面就是颜色是绿的那种芒果，看上去还像生的，但是实际上它已经熟了。
绿皮芒果台湾也有的，对
对， 但是在我们国内的基本上就是我们说研制的，就说如果是摆设那边哦，销过去的源头在那边的话，就是我父亲亲自去参与了这个项目的推广。
了解。所以是不是可以说就是属于一种农业改良，科技方式的农业改良？
可以这么说吧。
是哈。
对。
然后你有几个兄弟姐妹？就一个姐姐吗？
我有一个姐姐，比我大四岁这样子。我们都是70年代的人。
分享的文章里面你讲到说，从小你最喜欢就是自由自在的氛围，从不愿意受拘束。如果现在让你分享一个童年时期让你感到最自由的时刻，你给我一个画面，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
因为我从小我是第二个嘛，小的嘛，还管的比较多。家里面最小，所以呢我就很向往没人管的日子。
所以姐姐管你很多是吗？姐姐管你？
对，你说的没错，因为我父母很忙，小时候几乎都在加班。我们小时候我和我姐姐给他们送饭的，忙到这种程度。所以怎么说呢，我姐姐就像我的大半个家长。从小就带着我，我对她是又敬又怕那种感觉。
是。所以分享一个童年时期让你感到最自由的时刻，
就是离开他们的视线。去阅读的时刻。特别是我记得就是那时候我们说有很多那种橄榄树，很多橄榄树都是向上长的哦，只有一棵呢它那个枝是往横着长，那正好那棵呢又在我家附近，我就经常去借书，然后就躺在那个横枝上，就那样看看书。就躺在那棵树上看书呢，我就觉得哦，那就是我最自由的时刻，因为没有人管我。一看就可以看好久。累了就看看天上的云。然后吹吹风。
所以小时候的你是一个大量阅读的孩子。
对，因为我小时候是有那种家族遗传的那种叫做什么毛囊根炎，就是整个皮肤是疙疙瘩瘩的。摸上去有点像树皮那样，所以有很多小朋友呢觉得我像个怪物哦，不太愿意接近我，然后个性也比较拘谨，所以就说没朋友就去看书了呗。没什么很好的朋友。
那你在学校功课一定也不错，也很好。
还行吧，在女生里面一般我都排第一。在全班也能进个前三前五的啊。
这样还叫还行啊，这是很好哎。
一个年级也就40个人嘛。
很不错。那所以你在学业就是说在学习里面你取得很大的成就感，可以这样说吗？就是你很有自信从学业里面。
并没有，好像我从小就没有很自信的那种气质，所谓的气场强大这些跟我都没有关系。我小时候就是好像因为我姐姐很优秀，她永远参加比赛都是拿前3名。又是班上的那种班长啊什么学校的大队长之类的那种角色。
你是说学术以外的活动是吗？
对，我呢就是就一个小透明，除了成绩以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得出手。就我父母的原话就是这样。
那小时候跟爸妈的关系怎么样？很亲密吗？他们都忙着工作，对吧？
对，但是我爸呢他还喜欢跟小孩玩，所以相对于跟我妈比较严肃嘛，也认真，他工作上花了大量的时间。后面他当了他们化验室的主任，是所里面的中层干部嘛，所以相对来说他比我爸忙很多。我爸呢虽然也挺忙，但是他一闲下来就喜欢逗我。所以我相对来说我跟我爸小时候比较亲近。
18岁的时候你成为小学老师，出生是在六盘水，
贵州
六盘水。对，
贵州。
然后长在南宁对吗？
对。
你现在也在南宁？
我现在也在南宁，我们3岁就来南宁了。所以我在南宁已经待了40多年。可以算是土生土长。
稍微描述一下南宁，从来没去过南宁的人给我描述一下。
南宁是一个绿化很做得很好的城市，反正街道两边都是种着那种果树，就是夏天你不注意就会被那个果砸到，就是这样一个绿层，嗯，空气很好，嗯，
对。
然后一年有六七个月是夏天，
是。
然后其他的几个月就被三个季节分了吧，
嗯哼，
就是大概这样一个城市。
所以你是读师范学校嘛，对不对？你小时候在子弟学校读书，
嗯，
然后读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就在公立小学工作，一直到现在。
嗯，对，我在同一个小学工作了三四多年吧，应该。嗯，
所以你一直在同样一个地方，哎。
对，
从来没有想要到别的城市去发展。
嗯，我有点害怕新的环境吧。嗯。我是向往，但是呢又害怕去面对那种要适应啊，要因为对人际关系对我来说是很难处理的一个问题，所以相对来说熟人比那个生人更好相处，我认为
是，
所以熟悉的环境对我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
是是，所以后来你毕业之后就在公立小学工作，然后你成为一名小学老师，然后在开始教孩子的时候，你很希望教出一批快乐的孩子，可是没有办法教出快乐的孩子，同时又不抓成绩，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反而自己很不快乐，对吗？
嗯，因为你知道公立小学规矩特别多，而且我们学校又是一个百年老校，嗯，所以嗯，怎么说，慢慢积下来的一些东西吧。然后原来的校长还好，现在的校长是大学校过来的，他就特别讲规矩，所以那些规章制度特别多，但是很多规章制度对于一个很小的学校来说其实没有多大的意义，只是让老师和学生觉得非常的繁琐。嗯，
是是是，所以从第一天教学到现在你已经也教30年了，三十多年了，
嗯，
对吗？你还记得前十年你对自己有没有任何的期待，就是说你有希望自己是一个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老师？
前十年，嗯，我就是一个痴迷于工作，嗯，在工作以外好像没有自己太多个人的兴趣爱好这样的一个人。嗯，
你就是全心投入工作对吗？
嗯，因为对我来说做老师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要处理比较复杂的人际关系哦。相对于我原生家庭比较简单来说，嗯，要处理跟家长啊、跟同事、跟上级，然后还要处理跟其他一些人的关系吧。我觉得，嗯，对我来说还是比较难适应。大概到五六年，这样我才慢慢适应这个老师的工作。
是是，
嗯，
那就是在那前十年当中你第一次患上了抑郁症，你可不可以聊聊是这个抑郁症是怎么发作的？
嗯，就是有一年放寒假的时候其实我就很不开心了，因为在同一个年级来说，一个是那种有几十年经验的老教师，一个也是教了十几年的老教师，哦，不对，一个也教了4、5年的老教师哦，都算老教师。对于我来说，那个时候我才教了2、3年，班上有点乱，嗯，然后各方面成绩都比较差吧，嗯，就跟别的班比，跟自己班其实还是有进步的，所以那时候我就非常沮丧，嗯，然后那个时候又有一个谣言，就是我和有一个家长有那种不正当的关系。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学生，他的家长呢是这样的情况，他爸爸比妈妈要年轻个7、8岁，嗯，所以的话呢，就说我频繁的去这个家，又有人说闲话，就说我是去勾引那个男家长，嗯，所以当时就觉得很不可思议，我觉得怎么会有这种谣言？嗯
嗯嗯，当时才20几岁嘛，对吗？那时候才刚刚
21吧，嗯，
21，对，当然是会很大的打击。所以因为那个事件，然后让你开始有忧郁症。
嗯，再加上觉得自己不是很适应这个工作吧， 就心里面着急的是好像又用不上劲的那种感觉，
是，
总之就觉得比较压抑在那个环境里面。
嗯哼，嗯，然后后来你怎么样去你怎么样去，你去看医生吗？那个时候
对的，因为我刚开始的症状也是失眠，整个晚上都睡不着。然后刚开始去看那个医院，那个当时还没有失眠科，我也不记得是什么，反正就是到那个普通医院的心理诊所去嘛。因为我妈妈认得一些医生，她就带我过去普通医院的看。看了以后呢，那个医生说可能你要去心理医院的时候。后来就去我们当地专业的心理医院第五医院，然后做那种测试，就说是中度的抑郁症需要住院。
后来住院了吗？
实际上那个期间我是有过自杀的行为，所以我父母才特别着急。
是。
就我哥哥问然后我妈，然后呢也玩过失踪，然后我妈就特别担心，所以那时候就带我去住院。住院以后大概住了3个月吧，吃的都是一些那种有激素有副作用的药。所以我原来才100几斤，住了那3个月以后我就变成差不多130-140的那种大胖子。对，出来所有的学生家长都不认识我。
是因为药物的副作用。
对。所以
在这方面
回到
医生没有就是只给你一些医疗的方案，就是说怎么样去把这多余的30多磅减掉。
没有，那时候就是回到家里面也不敢见人，觉得那副模样根本没有办法出来见人。
但是你的情绪上是稳定了吗？那个时候
情绪是稳定，但是脑袋都昏昏沉沉的。他那个药就是整天让你想睡觉。
对，
因为我原来真正是睡不着，所以他就是想办法让你那个兴奋的神经会收紧。那你收是收回来的，但是好像整个脑袋都是混沌的。
是，所以那段期间
副作用也会很大，就说你好像思维会断片那样。平时你做的很容易的建议是那时候都变得非常吃力。
是非常抱歉讲这段过往的经历让你又很难过。
是的。
是。
所以过了那个以后呢，大概半年多慢慢我也适应了。就在家大概也休养了半个学期，所以那个学期我就没有上课。那后来回到学校以后呢，正好有一个当时是自然，现在叫科学了自然老师退休了，直接就问了我说你愿不愿意接他的班。那我回去就原来我是语文老师，刚毕业的时候是班主任。那后来我想想好像不用做班主任也挺好，后来我就当那个自然老师。就一直当到现在。中间我妈生病的时候又去做了几年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但是其他时间基本上就是小学的科学老师。
就是当单单担任科学老师对你来讲会比较单纯很多，对不对？比起当班主任。
对，因为不用跟很多家长打交道。
太多的人际关
系。相对来说我只要上课上好课就可以。
对。那我看你在这个见证里面有讲一段，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愿不愿意分享，就是你在那个时候在抑郁症的时候，后来可能就是在休学，就是那段期间没有上课，然后你就是常常在网上跟朋友聊天啦，在博客上见网友聚会，就是沉迷在一些虚幻的感情里面，那段期间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
那段时间记得。那段时间就是怎么说呢，好像觉得以前我受的教育都像受了骗，我觉得 所以我就要把那一切都颠覆过来。以前我不是工作狂嘛，那段时间我就变成我只关心我自己的事，我对工作的话就是应付一下，反正过得去就行了。那段时间就是这样的感觉，就等于说自己去找办法让自己放松下来。
是是。然后2008年的时候，你因为买房子变成了房奴、月光族、卡奴，然后又因为想要早点还债，拼命的做家教啊，然后你也卖这个安利产品，然后卷入了这个算是恶性循环，因为你透支啊，然后又赚钱又还钱，然后再透支又再赚钱，可不可以聊聊这一段？
是的，就是因为原来我是和我姐住在一起，但是我姐是一个怎么说，像一个缩小版的我妈，但是呢浓度又比我妈要高那种，所以我就很想搬离那个环境，我就说要自己买房，我妈也同意，她也觉得我姐对我影响不好，所以就跟我说那你去看房子呗。我就看了以后就看上我们这边现在我住的这个房子，两室一厅的，当时对于我工资来说这个房子是挺贵的，30多万，当然现在想是蛮便宜了，但是当时我工资才几百块，1000块都不到，
那你怎么买呢？去借钱买？
对，我每个月的月供都要1500，所以我为什么要打好几份工作？如果我不打工作，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
那你在哪里打工呢？除了教学之外？
教学之外，我就在一家那个退休的校长开的那个作文补习班，
帮孩子们改作文。
周末就做补习的这个，然后平时就卖一些安利啊、雅芳啊，我记得凡是我能知道的一些直销，那时候叫直销的产品，
对对对，
我几乎都卖过，对，因为我差点题外话哦，我外公是一个小商人嘛，所以我妈呢其实她也对做买卖蛮感兴趣的，她卖过邮票，卖过鞋子，卖过这些安利什么她都卖过。刚开始我就是帮她，到后来变成我自己做，也赚了一些钱，但是没赚多少，就那么勉勉强强活下来。
所以你在那个时候就同时打好几份工，为了要还债嘛，对不对？付这个房贷这些的。
对，至少是2-3份工作吧。
哇，那已经很透支了。
对，就是所有只要我睁着眼的时候，我几乎都在想着怎么赚钱，怎么快点把那个钱还上。
是。所以后来你是不是又抑郁症又慢慢发作了？是因为那期间的透支吗？
对，就是那段时间装修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很不对劲了，因为装修每天你都要花钱，而且每天花的钱都超出你的预算，
对，
所以那时候觉得挺崩溃的，有一段时间很想从楼上跳下去，但是一想不行，我说我父母还在，也不能这样干，
是，
所以就勉强撑下来了。撑下来的结果就是，好像我好了一段时间，就是因为后来我们的工资也提了，正好我熬了大概2-3年这样嘛，很艰难，都是穿一些7-8块钱的衣服，然后买的是买很便宜的东西，几乎没有什么消费那种，吃方便面啊、喝粥啊这种日子，过了2-3年，然后我们正好都加工资了，就挺开心的，就觉得好像摆脱这种生活了，后来就又当回语文老师，很不愉快，因为你好像后妈那样，懂吗？因为前面的班主任带的是亲妈嘛，然后你接手就像后妈，
是，
然后所有的家长和老师都拿你跟前任比较，还有学生，所以给你很大的压力比较，
所以那个压力之下，然后你这个二度抑郁症，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妈生病了，然后呢她住在我这里，所以这两件事在一起就让我觉得很崩溃，
是是。所以后来你怎么接触教会的呢？是姐姐信主，好像姐姐信主然后带你 带你上教会，是吗？
我姐她是08年信主嘛，哦，然后我出现这些抑郁的症状是10年左右。我姐呢，她是一个很活泼的人，所以她不光待在她聚会的那个教堂，那凡是信主的地方她都去待一待。所以她在好几个教会跑来跑去。那后来她所在的那个原来是三自教会发生了一个贪污公款的那个事件，那个牧师哦，所以他们就很失望，都离开那个三自教堂。我姐也是，她就来到现在这个教会，新生教会。那她也开始带我去聚会。其实她原来在共和堂的时候也带过我，但是也还送我一本圣经。我记得是08年，她刚信不久，她就送我一本圣经，是那种最普通的黑皮的红边，然后那种和合本。
有读吗？
有读啊，我一读到创世纪，读完了我就不想看了。我说，不就一个神话故事吗？我说，写的还挺好的神话故事。我姐说，是啊，这个就是神的故事。她说，但是我看不下去，因为我是教科学的，我在想，这个好像跟我教的东西是完全是两端。
对，
是讲是创造的，然后我那里讲的是进化的，
进化的。对，
那当时我还是选择相信进化，进化论，要不然我教的一切好像没有意义。
是，
所以我就我不下去了。
那一直到什么时候，你觉得你的心才慢慢打开，愿意来认识这个信仰？
就是我生病了的时候啊，我
情绪
生病了，
是
妈妈
生
病，
妈妈也生病的时候。
对，她，我妈生病，然后一直住在我家，然后我要照顾她，然后工作上也面临那个问题嘛，
对，
所以我情绪又开始低落了，然后那时候是整晚上都流眼泪，就也睡不着觉，就是她也不是大声的哭，她就是那种眼泪就从你眼角这样刷刷刷刷的流下来，你就是觉得很难过。
对，
你也
没
办法
控制的，
对，然后在班上也发脾气，没办法控制情绪，所以，我姐也看出来，她说，那要不你去看看组内有一个那时候搞那个心理工作室的另一个教会的，那就带我去那个教会的那个负责人那里，给他看过几次，也按他的方法去做什么，写日记啊，然后。想积极的事，但是都没用，
都没用。
后来他说，那你还是去医院看吧。后来就去医院看，医院就也是做测试啊，还不就是那一套。他就说，哦，那你要住院了。我一看，又要住院。我妈那时候刚刚诊断出得癌症，
乳腺癌，
住在我家，化疗呢。我说，我们家不可能有两个住院的人，要不我爸怎么办？没办法。
那个时候爸爸在哪里？
爸爸也在我家。
所以爸爸妈妈都在你家。
对，是一般就是假期或者晚上我去照顾我妈，我爸就照顾白天，我们两个轮着照顾。慢慢我就像那种怎么说老化了的金属吧。就觉得有裂痕在那里。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姐就开始带教会的人到家里面来探望我妈妈和家人嘛。
对，
也祷告，也唱诗。那个时候很神奇的，就是当他们围成一圈手拉手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平静，有一股力量就特别安慰我，就觉得这是一群有爱的人。但是也没想那么多，没想到要去信那时候。
对，
直到有一天，就是反正医生说我要住院，但是我又不愿意住，所以医生就退步，他就说，但至少你要停止工作，他说，你在家休息半个月先，他说，什么也不要做，就休息半个月，说，那可以。后来我就回来跟单位请假，单位也很好。就给我请假，专门请了个老师来替我的工作。后来我就安心在家。在家的时候呢，我姐就开始带我去教会查经，就敬拜， 这时候我才慢慢明白信仰是怎么回事。
所以那个时候内心开始回暖。
对。然后半个月以后就很奇迹，我就基本上好像表面上看没有什么，我吃着药，但是说表面上看跟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我还特别喜欢教会的图书室，因为我们新生教会跟其他教会有一个很大不同的之处，就是它有一个图书室，里面有好多有关信仰的书籍。
对对，
所以我就去那里借了很多书来看。
对对，其中一本书对你影响很大的是美金弟兄的浪子的比喻，对吗？
哦，不是，是讲道，那个
讲道的笔记。
就是那个时候，我其实吃药还是蛮昏沉的，所以我为了抵抗那个睡意我一般就记，回家再去看，仔细看。但当时我虽然记下了，但是我其实不知道我记下的是什么。所以一般我回到家，我再等我清醒点，我再看。所以大概回到家是晚上嘛，晚上的时候我就看那篇讲道。那是有关浪子回头的那个故事的讲道。我看看着我就连眼泪就流下来，我说就是那个小子吧，我就是那一个一心要在外面流浪要去找自由的那个小儿子。
是，
结果不但没有找到自由，还败光了所有的家产，然后过上吃住食这种生活，我就觉得跟我特别特别的像。
是，
然后又看到故事里面那个父亲靠着本那里盼着那个孩子回来，然后还对大儿子说他是我爱的，那一番话是好不容易找回来的。那我就在想，我也是好不容易被神找回来的孩子。
是，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还不知道什么是祷告，但是就是那天就莫名其妙的跪下来，就说天父，我知道错了，我就是那个孩子，我说求你救我。
路德说他过去信基督的最大障碍就是不认罪，以为靠自己的努力可以解决任何事情，而读了圣经才意识到原来人的原罪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任意妄为。那一晚路德跪在床前认罪忏悔，痛痛快快地流泪，畅畅快快地说出心里话。他感觉到一股新的力量从泪水中升腾，他的心里又有爱了。感谢您收听这一集故事切入点，欢迎您留言鼓励、转发以及分享。我是施灵雨，我们下次再会，拜拜。